Assalamualaikum, Dosti，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。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。
今天我们依然有两个环节，一个就是天经中的家庭，还有就是聆听主的话语。我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有不同的分享，那关键呢，我们是能够在这个当中也了解你的需要，聆听你自己的心声。
没错，了解你的需要。如果你真的有任何需要，如果是金钱的话，抱歉，我未必能够帮到你。但如果是灵命上，或者你自己心里有些事情想不通，对于天经有很多疑问，对于信仰有很多疑问，搞不明白、搞不清楚的时候，也欢迎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途径跟我们联系的。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，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@良友拼音.net，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。就可以联系上了。
我们的 Dosti 呢，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，你的人生当中呢，都是认为信服主、顺服主呢，都是应该理所当然的啊。但是如果真正的我们思想一下，什么是顺服主？真正遇到困难、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顺服主呢？
对，什么是顺服呢？如果我用另外一个字，你听听看，恰不恰当？顺服等同于听话吗？
也不一定哦。顺服并不等于说是听话。
哦，真的吗？我还以为是这样子。因为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呢？前几年我还没有到这边工作的时候，我是学前教育班的老师，我的学生年纪都是2岁，
对，很小，
到3岁左右。第一堂课我印象很深刻，我忘记了有多少个学生，反正他们的家长就在门口
看着
看着，还说了一句话，几乎每一个父母亲都会对小孩说的，轻轻地说，要听话，要听老师的话，老师叫你做什么你都要做什么。
这是常听的，
常常都会听到的吧。你也会跟你的儿子这样讲？
我没有这么讲，但是
你没有这样讲过。
妈妈也跟我这么，我的爸爸也会跟这么讲。
对，可是我回想一下，我小时候当然我妈妈也这样讲过，我会反问的，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？
如果讲错了呢，我也要听吗？
对对对，小时候未必有这个分析能力，但你会问我为什么要听这个人说。我会听我的爸爸妈妈说，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有一定的分量嘛，可能有一些权威，或者让我看上去很威严，我做的事情他会骂我打我。但我为什么要听一个刚刚认识的人呢？刚刚认识的老师也好。所以那堂课我的学生多半都是不理我的，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听话的。
我以为是非常顺服，因为妈妈讲了嘛。
没有没有，因为我跟他们初次见面嘛。同样的，回到我们的信仰，经常说要顺服主，顺服主。为什么有些人不愿意顺服主？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去认识这位独一的上主，真正的去理解天经里说的教导或者是真理，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顺服这个主。难道他给我安排的就是最合适的吗？难道我让他主宰我的命运就是最合适的吗？可能我们的 Dosti 也会有很多的这种疑问。
的确讲顺服主的时候呢，说起来容易，但是做起来的确是不容易。那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读了很多的这种经文，我们进行过很多的读啊，但是呢真正的遇到问题、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对我们的挑战是非常大的。
是的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杨天成或者苏小燕愿意去顺服主，或者说愿意去委身把自己的命运完全的交托给这位主？因为我们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能力，能够让每一条毛毛虫就像我们的旧生命蜕变成很美丽的一只蝴蝶，他能够带领我们走向一条很正确的道路。有的时候经常说你选错了，选错就是很大件事，因为你要承担选错的后果。但如果你让上主 去替你安排的话，肯定不会有错的。
嗯，接下来我们在天津中的家庭呢，我们听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，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个君王扫罗。
家里多一份付出，多一份甜蜜。
家里多一点谅解，多一点爱。
家里多一份宽恕，多一份幸福。
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，值得学习，有失败的例子，值得引以为鉴。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，建立一个温馨和睦、充满爱的家庭。圣经中的家庭。
家庭的问题呢，说来话长了，有的是因为儿女不孝把父母给气坏了，有的呢却是因为父母糊涂累了儿女。扫罗是以色列开国第一个王，是百姓向先知撒母耳嚷着喊着求来的，但是扫罗他一上任就碰钉子了。撒母耳要扫罗等他底部后才献祭，但是呢，扫罗等得不耐烦，吩咐一声，叫人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，自己呢就把祭给献上了。扫罗这一个钉子碰得是非常的厉害，他以为做了王便可以什么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做，把耶和华神所规定的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的圣事也一手包办了。当撒母耳底部时，对着他摇头叹声说，你做了糊涂事啊。曾经呢，看到有人家里面挂着人生难得糊涂这样的牌子，我猜想那意思是说做人要大智若愚，得过且过。这句话用在人生哲学上倒是有它的道理，可是呢，用在执行主的使命上，钉子就会碰得非常厉害了。扫罗这个钉子实在是碰得无法的收拾，只听到撒母耳宣布说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，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扫罗不是主所拣选出来的人吗？主所选的人怎么会不合他的心意呢？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，就会发现扫罗实在不是主自己选的。首先，以色列人求王的心意已经伤透了主的心，扫罗从受膏到做王都是主因着他子民对他厌烦，在无可奈何的当中勉强给他们完成的。主有时听我们祷告，却并不证明那个听是出于主自己的意思。主有他的主权，但是主也尊重我们的自由，这便是人在主的面前的价值，也是呢，人比万物更为主所珍重，甚至他要赐下独生儿子道成肉身为人钉十字架的原因。扫罗首先在献祭的事上得罪了主，又在灭亚玛利的任务上面大发假热心，不忍斩杀以色列的仇敌，不舍得那一些上好的牛羊，以至于呢，撒母耳拂袖而去。扫罗想拦住撒母耳，不料撒母耳铁面无私，依照主的指示而行。扫罗扯住撒母耳的外袍，把外袍都撕裂了。扫罗手里面拿着一片撕裂的袍子，还以为抓到了宝贝，没想到撒母耳脸色铁青，向他说，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，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。哀哉扫罗，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从此便与主断了关系。紧接下去，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恶魔接二连三地来搅扰他，以致他在家中胡言乱语。 一个身为父亲的人，如果在家中胡言乱语，这个家还成为什么样的家呢？但今日岂不是有许多的父亲在外面胡作非为，回家后便胡言乱语，使妻子掩面隐气，使儿女退避三舍吗？是的，扫罗确实曾经为耶和华的灵所充满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十八至二十三节说，上帝的灵感动他，他一面走一面说话。但是第二十四节说，他脱了衣服，一昼一夜露体躺卧。公开脱衣露体是一个不雅也是一种反常的动作，被主的灵充满的人会有这种不雅的丑态吗？扫罗曾经被恶魔多次搅扰过后，以至于灵眼蒙蔽，连曾在他脚前弹琴赶鬼的达伍德也不认得了。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王位，立意要把达伍德给杀害。虽然扫罗曾经多次蒙主的灵感动，但他的心里也是有了问题，主的灵离开了他。扫罗在撒母耳无常以后继续糊涂，找交鬼的巫婆，找撒母耳问凶吉。扫罗因为一生糊涂，最后父子四人同日扑倒在基利波山，被非利士人杀害。扫罗一生不只是不争气，在公事上糊涂，与家人相处上更是一言难尽。曾经因为随便的起事，叫在奋战当中的士兵不到晚上不得吃什么。儿子约拿丹饥饿难耐，随身取了一些蜂蜜送在口里，眼睛立即明亮。扫罗竟因此要把约拿丹处决，父子发生了争执。约拿丹愤愤地说，我实在用杖头沾了一点蜜，尝了一尝，这样我就要被处决吗？扫罗怒目吼道，约拿丹呐，你定要被处决。众军兵看不过眼，拦住扫罗。当然，这一般的情景之下，父子心中都蒙上了阴影。其后，约拿丹与达伍德交好，身为父亲的扫罗不但不晓得儿子交上了是个了不起的朋友，反而怒责儿子，杀害儿子，真是一件遗憾的事。像今天这个时代，许多父亲便是不分好歹，儿女交上了坏朋友，花天酒地的时候，父亲不敢管，还自我安慰说，儿女长大了，应该有自由了。扫罗他糊涂地把女儿的婚事当作儿戏，先将长女许给达伍德，条件呢是要达伍德冒死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好让他在非利士人的手中遭杀害，却不顾的女儿因此要年轻守寡。对于女儿的终身幸福，一点他也不在乎。后来又将次女再给达伍德，同样的是想非利士人把达伍德给杀害。这样的父亲叫儿女怎么能不敬而远之呢？家庭怎么能够有幸福快乐？
教你的话，怜悯我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，半夜起来称谢你，凡敬畏你受你训斥的人，我都与他作伴。耶和华是我的福分，我一心求过你的恩，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，求你照你的话怜悯我。
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，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。
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，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。
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，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。
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，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。
聆听主的话语，路加卷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。你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，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苏莱曼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主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
卡洛，我好卖了轻与重。尔撒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做比喻，解释一些困难的神学观念。卡勒，我好麦厄，轻与重，是他在比喻中所用的一种手法，借着与类似但次要的事物相比，来教导一个重要的真理。这种比喻中常会出现岂不更加这个词。在以上这段经文里，尔撒就是用这种手法将苏莱曼与野地的百合花相比，来教导关于忧虑的真理。要完全理解尔撒的信息，必须注意他所用对比的广义性，几乎近于幽默。一株无用的草不到几天便枯萎了，他的装饰居然比耶胡德最富有的王还好。如果上主尚且眷顾小草，他岂不更加眷顾我们吗？在一些没有出现岂不更加一词的比喻里，尔撒也使用相同的手法。尔撒曾讲过一个比喻，教导人常常嘟啊，不可灰心。在路加卷十八章一到八节那里，他说，某城里有一个官，不惧怕上主，也不尊重世人。那城里有个寡妇，常到他那里， 说，我有一个对头，求你给我伸冤。他多日不准，后来心里说，我虽不惧怕上主，也不尊重世人，只因这寡妇烦扰我，我就给他伸冤吧，免得他常来缠磨我。上主的选民昼夜呼吁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？我告诉你们，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。在这个比喻里，不义的官终于帮助了那位烦扰他的寡妇。尔撒把上主与不义的官做对比，认识对比的广义性，再次帮助我们理解尔撒所要教导的重点。上主与这位贪官是完全相反的。上主常说他是寡妇的伸冤者，并且他要快快地惩罚那些欺负寡妇的人。在出埃及记22:22-24那里记载着说，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，若是苦待他们一点，他们向我一哀求，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，并要发烈怒。如果这位铁石心肠的法官只因寡妇的恒心便帮助他，充满爱和大能的上主岂不更要帮助这位寡妇？若我们明白尔撒刻意地使用夸张的对比，便能理解他所要传递的真正信息。如果不尽浅的人因为压力尚且愿意帮助我们，上主会以何等美好的答案回应我们对他恒切的嘟阿呢？
先回应一下第一个环节，天经中的家庭扫罗。一开始天经里描述扫罗他长得是一个帅哥来的，挺俊美的，也是众人当中个子最高的，
而且是打仗很厉害的，
打仗很厉害的，也是上主给以色列民去挑选出来的，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君王，也是很受人民的拥戴，
所以大家都拥戴他，
对，拥戴他。但是后来达武德的出现好像挑起了扫罗他的嫉妒，或者扫罗他自己本身也不再愿意去顺服上主，很随意的去献祭，还是跟那些人去征战的时候，好像做了很多不合乎上主心意的事情。
嗯，对，的确呢，这个扫罗呢，表面看是很值得大家去跟随的，但实际上呢，他的内心呢是不讨主喜悦的，以至于最后主把他撇弃了，
对，
兴起了另外一个王，就是看起来是肉又小又瘦，一个
也是挺俊美的，不过个子
小，俊美，但是就是个小一点，
啊，
看人家都不认为他是一个做能做事的人，但的确这个。扫罗呢，在他的人生当中，因为他的几件事情，他失败了，反而达武德被主所拣选，被主所来使用，来祝福这个国家。
嗯，对，被主所使用是一件非常荣幸、很幸福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被主废弃了，被主厌弃了，那就会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来的。
嗯，那我们刚才在这个轻与重这个主题当中呢，我们也听到这个。主呢，在人生当中呢，其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看顾野地的百合花，他给他美丽的外表和装饰，那何况我们人呢，我们人比那个花贵重的多啊。
嗯，
那他也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是为什么他还是让我们来去读啊呢？既然他知道嘛，我们就不需要啦，就不需要来到他的面前了，反正你给我就行了。
对，我个人的感受，我觉得读啊是跟上主聊天，就好像你跟那个闺蜜，或者你跟你最亲密的人，你去分享一些事情，你坦诚地告诉我内心的需求需要， 那个是建立关系的其中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多啊。
嗯，其实这个朋友跟朋友之间啊，就是无所不聊的，
对，
就是都是把自己敞开，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，特别是女孩子啊，女孩子跟女孩子之间很容易去谈，
嗯，
男人跟男人呢就很少这种敞开心门的，只是工作工作，要不然就喝酒，要不然谈论什么足球，
喝酒才是聊天的关键因素，
但是很少把内心掏出来的，
对，
只是说哎呀我真是愁烦呐，我工作怎么怎么样，老板怎么样，
嗯，
全是这些的事务性的东西。
对，
但是如果真正的把心门打开的时候呢，是内心完全的一种打开，一种表露。所以我相信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向他赤露敞开，上主呢在他的人生当中也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去经历他的恩典的。
当我们觉得很缺乏很有需要的时候，经常说要多啊，但是怎么多啊呢？我建议你翻开天经的诗篇，一开始不懂得如何多啊，你看看诗人他们是如何跟上主吐心意，他们把愁烦的思绪完完全全的告诉上主，所以诗篇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去看一下，你就知道上主非常接纳我们的多啊，很接纳我们任何的情绪的。
的确，这个诗篇呢，把这个每一个作者的内心呢都表达出来了，但甚至这个达伍德在他写的时候呢，他就对上主呢好像对骂一样，
嗯，
这种完全的指责这种上主，
好像非常没有礼貌。
对，好像没有礼貌，但实际上他是对主非常的敬畏的，
嗯，
在这个对话的当中，他自己发现自己的软弱，也发现我自己生命的改变，所以他每一次你看到最后都是赞美，都是感恩的，这就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去经历的。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引之乐马太卷六章31-33节，
所以不要忧虑说我们该吃什么，喝什么，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叫外人所寻求的，你们的天父本来就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，你们先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。
嗯，我们的主呢是全知全能全善的，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，我们顺服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经历主奇妙的恩典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，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，向他来读啊，向他来俯伏敬拜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苏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再见，
下回再见。